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能够自由自在平平安安的来到教会参加礼拜三上午的日间聚会。今天我们依照小弟的最近的进度，就是跟大家继续来查考何西阿书，请我们打开旧约圣经1059页，何西阿书今天的进度，我们是来到第四章。那第四章一共有19节啊，那就是今天小弟在黑板上所写的，他的这一章的重点就是在指责祭司跟百姓来作恶，来得罪神啊。那可以把它分成四大段啊。那第一段到第三段，就是分别在指责这个全地大家道德沦丧的罪，就是说第一节到第三节。那第二大段就是从第四节到第十节，是在指责祭司失职的罪。那第三段是11节到14节，在这边指责拜偶像的罪。那最后一大段就是15节到19节，那借着北方的以色列国他们所受的这些神的指责，来警戒在南方的这个犹大国。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大段，就是在指责神借着先知来指责全地百姓道德沦丧的罪。我们来请来读那个4章第1节，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第一节这边提到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我们从第四章以后看到先知何西阿以神的代言人的身份对神的选民说出神要主控跟判决的话。那所以先知就呼吁以色列人要来倾听接着说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意思就是说神控告以色列民的不对的地方哪里做错了那为什么神要跟这地上的民来争辩呢这个这地就地这个字在何西阿书也比较突出，比较有出现好几个地方，像第一章的第二节也有说，第一章的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说，因为这地大行淫乱这边也提到这个这地那我们这边4章的第1节，这边就提到说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所以这个地在这个神跟选民的关系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依据神跟百姓的跟他选民所定的这个契约那神赏赐百姓给他们这个迦南美地那相对的这个因为契约都是双方的就好像我们买土地地主要把地交给你那你要付出钱才能够买到这个地一样所以神赏赐他的选民给他们迦南美地那相对的神就是要求 百姓他的选民要来敬拜他啊，因为就是要来敬拜的独一真神啊，这个就是契约的一个要求，契约的一个精神。所以现在神要跟这个地上的百姓来争辩了，那这里先知用那一种法庭的用语啊，他来提醒百姓，来邀请百姓要听神的指控他们的话啊，因为百姓违背了跟神的约定。那接着这边说，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啊，这个就是在指控百姓他们的这个得罪神的地方。神为什么要说他们没有遵守跟他之间所定的这个契约呢？啊，那这边首先提到了这三个无啊，是关于他们的存心啊，比较偏向于这个心理的层面。存心就是故意、有意的意思啊。那首先提到的就是无诚实啊，那就是这个缺乏诚信啊，缺乏对神侍奉的这个忠心啊。无良善啊，就是存心邪恶，缺乏同情心啊。那无人不认识神啊，就是指说对真神的慈爱、权柄、全能的这个属性啊，以及神在历史上的作为跟旨意啊，那没有好好去体会、去领悟啊，去从心里来把它铭记在心啊。那我们从这一章的第一节有提到这个无人认识神。那第六节那边我们也再度看到这个无知识啊，或弃掉知识啊。所以这个不认识神啊，这个无人认识神啊，就是说百姓啊存心不要神啊，这个是以色列很重大的一个缺失啊。虽然我们在表面上、在形式上看到百姓啊有好像例行公事这样的献祭所节期啊，但是只有虔诚的外表啊，那个是有一种这样例行公事很虚浮的那一种信仰的一种表白、告白，但是却没有这个敬虔的实质啊，所以才说无人认识神，就是百姓啊没有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啊，因为百姓不能够配合对神的律法、神的作为跟神的旨意，那有真实的认识啊，跟切实的遵行啊，并执行啊，遵守并执行啊。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章，但其脚是不见前言，杀害、拖到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啊。这边这一节用到五个动词啊，来刻画出以色列人是如何的来违反道德伦理规范，而且这个不仅仅是道德伦理规范啊，是神在十诫当中干犯了十诫当中的第七诫、八诫、九诫跟第十诫的这一种啊罪行啊。首先这边提到了起脚是啊，不见前言，这两样啊，就是在指他们的控诉他们的言语。那后面那个杀害、拖到奸淫，这三样是在控诉他们的行为啊。那起脚是啊，这个我们很清楚，不见前言，就是答应人家的事情啊，没有去实践，没有做到啊，说谎话的意思啊。那杀害、拖到奸淫啊，当然杀害就是谋害生命啊，但是我们知道到了新约啊，我们看那个，请参考马太福音第五章，5:21啊，5:21，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啊，对这个不能杀人杀害啊，把它提高 层次哦，提高这个标准。在五章的二十二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啊；凡骂弟兄为拉加的，难免受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之火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啊，这个主耶稣提到说杀人啊，他把他标准啊提高到人这样仇恨啊、动怒、随便骂人都算是一种啊杀人的行为啊。那偷盗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也就是不管是明抢或暗夺别人的财物啊，这个都是属于偷盗。那奸淫当然主耶稣啊，在这个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啊二十七节啊到三十二节啊，也是把它标准提高啊。在二十八节说，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人，这人心里已经跟他犯奸淫了。那接着这边又提到说，我们看回来何西阿书四章的第二节，这五个指控之外，又提到说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这是关于行为上一种概括性的控诉啊，那就是扩张，就是指百姓啊他们的这个作恶啊啊是一直的扩大，不断的犯罪啊，杀人流血啊，在原文就是说血连着血，就杀人不止息啊，也就是说以暴力啊来欺压别人啊，甚至杀害人命，所以这个就是罪上加罪。那这样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请来看第三节。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啊。因此这地悲哀，就是指前面第一节第二节这个先知所神界的先知所来责备百姓的这些恶行啊，那这些种种的恶行恶状，那就导致了迦南美地啊就充满了悲情啊，所以就被神来惩罚，而变成这个干旱跟枯竭啊。接着说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多必衰微，那就是说因为地貌的这个改变，那影响了农作物跟植物，所以就进而使在地上的这些人跟活物啊都奄奄一息啊，就没有生气啊。海中的鱼也必消灭啊，就连海里的鱼儿他们的后代也要绝子绝孙啊。所以这种情形啊，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以赛亚书二十四章的第四节啊，第四节到十三节啊，这边就是在记载啊，如果神的选民违背了跟神所定的这个契约，那神所要降的这些这个灾害来处罚他们啊。所以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只要是伦常道德一丧失啊，违背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契约，那就会招致自然界的这个混乱啊，给整个这个地面啊就显得非常的荒凉啊。所以这个我们在今天也是一样，对我们自己的言行，虽然我们不会杀人啊，不会去犯奸淫啊，但是像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在言语上啊，在心思意念上啊有犯错，那也是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啊，免得神来这个处罚我们啊。那如果整全地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整个地球啊，为什么居住的环境啊越来越变坏啊，越不适合 大家的这个生存啊，这个也都值得我们大家啊来省思啊来悔改。那我们当然更加有责任啊来传这个福音啊，来让减少神的这个愤怒。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大段啊，就是说祭司失职的罪，这个从第四节啊到第十节啊。第四节，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啊。这个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这个人当然就是指的一般百姓啊。也就是说，神在第一节到十三节所对他们的这个控诉啊，而百姓人民不必要来辩解，也不需要来推诿塞责啊，因为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啊。中文这个抗拒祭司的人，中文在翻译上文意啊，坦白讲不是很清楚。我们有时候看这一句啊，也不太容易了解啊。那一般在解释这一句啊，有两个不同的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因为人呢、啊，人民呢、啊、对神的控诉指责的态度啊，就好像这是百姓呢、啊、一贯来抗拒那些祭司的信回教导一样啊。那第二种解释就是说，因为神的控诉啊指责，主要的是针对祭司啊，所以说祭司他们好像这个跟那个喜欢争辩的百姓一样啊，这个意思有一点说有其父啊，必有其子，或者说有其子必有其父啊，这样的一种啊关联的意思啊。那蔡明熙传道对这一句说抗拒祭司的人啊，他的解释是说，这名已被神指控的祭司一样啊，这个我想也可以供我们来参考了解啊这一段啊。总之就是我们人啊，通常都是宽以待己啊，严以指责别人啊，结果就是互相来推诿啊，彼此来这个推卸责任来，或者有功相争啊，有过就推诿啊，所以争功诿过啊，可以讲是人的常情。但是我们称为神的显明啊，我们就是要非常注意自己这种肉体上的这样的一个软弱啊，不要陷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五节，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啊。这边提到日间跟夜间啊，意思就是从观天化日的白天啊，到了这个太阳夕阳西下啊，那夜以继日，日以继夜，那就是这样无时无刻都会有这一种情形来出现啊。那这种情形特别提到说祭司必日间跌倒啊，本来祭司是为百姓到神面前来献祭的神职人员，那他因为犯罪失职，所以这边用跌倒比较这个文雅的这样的一个措辞来形容啊。那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而我们知道先知是在众百姓面前为百姓说话的神职人员啊。那与你一同就是说，先知也好，祭司也好啊，在神的面前啊都犯罪，多失职啊，多跌倒。接着说，我必灭绝你的母亲啊。当然，这边灭绝啊，我们看中文的意思，或者在当下的意思，就是完全的消灭啊，完全然的消灭。但是我们从神的作为，从历史上的神的作为看起来啊，这种灭绝，这种惩罚性是只是神暂时的管教，暂时的不看顾。那神的怒气 百姓一悔改，神的怒气就消失，他就会继续来看顾。啊，这个母亲指的就是说，以前提的以色列民。那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用一这一句啊，是用一种未来式啊来说明，触犯神的律法的祭司跟先知也会跟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一样，都会跌倒啊，都会受到神的这个处罚啊。那这边为什么特别提到先知呢？啊，这一第二大段为什么特别提到先知啊？因为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有提到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啊，所以也让我们知道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不管是长职、传道、负责人，或者担任教会啊事工的这些干部啊，我们都要特别的谨慎啊，因为神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多托付谁就要向谁多要啊。那因为我们从这一章里面看到啊，神就是对祭司啊的这个犯罪的行为啊啊，就要来跟他指责，来跟他指控啊。那接着从第六节啊到第十节这边，就是要来提到说，为什么神要来指责责备祭司跟先知呢？啊，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我们看的是和合本的圣经啊，那边就跟我们标出神指责祭司的这个原因，就是说祭司他们弃智万力，就是放弃智慧知识啊，忘记神的律法啊。我们来看第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绝知识，我也必弃绝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的，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啊。那刚刚已经提到啊，这一节就是在讲第四节跟第五节啊，为什么神认为祭司啊有罪的原因啊。那这边提到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啊，这个无知识啊，就是说只说不认识神啊，对真神的慈爱，刚刚我们提到的跟全能的属性啊，以及神在历史上的作为跟旨意，没有办法去体悟，没有办法去遵守，去实践啊。那这个灭亡就跟第五节的那个灭绝啊，是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啊，只是中文翻译不一样啊，意思就是并不是真正的把它全然消灭，这种惩罚是暂时的不看顾啊，等到百姓再悔改，神指责惩罚的目的是管教的目的，是希望百姓能够认错悔改，那神就会仍然再来看顾他们，来眷顾他们啊。这边接着说，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啊，就是说不认识神的人，那当然就没有资格来做祭司啊。啊，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啊，就是说这个当祭司不顾律法而任意妄为的时候，那当然神也不顾念他，那当然也不再顾念他的儿女啊。所以我们要来侍奉神最重要的一个准备工作，就是要充实自己啊，要来灵修啊，尤其要对圣经要来好好的来认识啊，来了解啊，并且要来遵守，来这个在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接着来看第七节，第七节说，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 羞辱。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神。意思就是说，不认识神、不顾神立法的祭司越多，那么在神面前就越多犯罪失职。因为祭司他没有办法尽到这个教导百姓、教化百姓的责任，没有尽到教导百姓认识神，百姓有错，他没有让他们改过向善的这样祭司的本分，那么他们就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这样的祭司的数目越多，就越造成百姓也会效法祭司，不认识神，不行善，反而行恶的机会，那结果就越发的得罪神，而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那真实的荣耀并不是说祭司穿的那个祭司服很亮丽啊，那个或者戴着那个祭司的帽子这样很冠冕，不是，很荣耀真实的荣耀是神的同在跟神的显现所以当祭司得罪神的时候，虽然祭司穿的那个祭司服那但是神因为不跟他们同在，也不跟他们显现在他们当中，所以他那个荣耀反而是变成他的羞辱我们再来看第八节，他们吃我百吃我民的赎罪祭，蛮心厌恶我的民犯罪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因为我们知道神设立祭司是要他们来负责宗教事务所以他们都是立位人、立位族的人不能拥有土地，所以他们的维生所需祭司的这一些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尤其在吃的方面要靠祭坛的祭物的一部分而且在有关这个赎罪祭这个在立位祭跟出埃及祭我们有时间自己查考就知道神要把赎罪祭的肉给祭司来吃，叫祭司吃是有另一层用意就是要让献赎罪祭的有罪的人觉得他献了这个赎罪祭的祭物那祭司吃了没有事情，不会拉肚子，不会生病就表示神开恩悦纳接纳那个献祭所以祭司我们总之简单讲就是说祭司有钱有这个权力可以来吃赎罪祭的祭肉我们有空可以参考那个立位记第六章或者立位记第十章还有出埃及记里面都有记载到祭司可以吃这个赎罪祭的祭肉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接着这边提到说满心厌恶我民犯罪因为百姓多犯罪就他们就要多去献祭来赎罪那所以这样祭司呢就可以也跟着多得到那个赎罪祭的祭肉所以他们呢就满心厌恶这个满心厌恶原文含有那一种饮尽张口就伸着脖子在等待看到好吃的肉张开嘴巴好像快要流口水有那样的满心厌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原文含有饮尽张口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意思就是说百姓多犯罪那祭司就有自私自利的一种想法可以因为百姓去献赎罪祭就可以满足他们物质上的欲望能够得到更多赎罪祭的祭肉所以他们在心理上既然希望百姓多多的来犯罪那讲到这个赎罪祭就 让我联想到我们中文也有一个叫做赎罪券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在15世纪16世纪那时候旧教的时期所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教会发行了赎罪券那信徒如果犯罪越多那教会就有 更多的人来买这个赎罪券，就有更多的收入。所以到了马丁路德他宗教改革的时候，这是到了那个赎罪券到了那个最高峰的那个阶段。当时的教皇啊，他是一个有钱人的儿子啊，所以他的生活啊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奢侈啊。他虽然很喜欢艺术啊，但是也是好大喜功啊。他就为了新建这个彼得大教堂啊，他就来换卖这个赎罪券来筹款，来作为新建这个彼得大教堂，在罗马的那个我们都称圣彼得大教堂。那当时在推销这个赎罪券的时候啊，我查考那个资料啊，有留下这样的记录啊，说那些在推销的人啊，这样讲说，当你购买赎罪券的银钱啊，丢到那个奉献箱，那个银钱啊，就会叮当落下的时候，你的死掉的那个亲人啊，就从炼狱的火焰当中啊，可以走出来。那还有一个更讲恶劣的这样的一个推销员，他对他的这个顾客这么说：“你投下的银钱啊，现在我已经看到你的父亲的左腿已经迈出炼狱的火焰，那他现在还有右脚在火里面，你继续再加钱，再投到那个奉献箱，那个人。”就觉得他受骗了，他说不必要，因为我的父亲根本没有右腿，他死的时候右腿已经断掉。所以这个我们看到马丁路德啊，当时就发表了那个九十几条的一个文件啊，这个也就是有名的宗教改革，也就是新教的一个出现的一个背景。所以大概到了1562年啊，那有一个大公会议啊，就停止来这个发行这个赎罪券啊。所以讲到这个赎罪祭啊，让小弟啊就联想到说，这个在我们教会的发展的这个历史当中啊，有过这样的一个跟祭司啊贪爱这个百姓的赎罪祭的祭肉一样的这种很类似的啊这样的情形啊，都让我们要以你为鉴啊。我们接着来看第九节：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来所做的报应他们啊。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啊，意思就是说，将来百姓如何因罪受罚，那祭司也必如何因自己的罪来受罚啊。那这个原因就是，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来惩罚他们啊，照他们所做的来报应他们啊。这个在罗马书2:6啊，我们来参考罗马书。罗马书2:6，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所以这个神的标准啊非常清楚啊，所以不管祭司也好，百姓也好啊，只要他们有做错啊，那神的处罚啊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啊，不但在罗马书，在启示录，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章，啊，启示录20:13，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啊受审判啊，所以人死了，我们中国话也是讲啊。 就盖棺论定啊，所以神的审判也是一样啊，你死亡之前的行为啊，那将来的审判都要交出来，那神的审判是照个人所行的来说审判，所以有这个家人或人啊，为了表示孝顺父母祖先，去买那个赎罪券，或者去做什么法会啊，让他们能够超度啊，这个都是无稽之谈啊。那个启示录的22章的12节啊，22节也说，看了、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啊，所以这个神的标准啊非常的清楚啊，所以让我们知道啊，也不要受到外面的那些的这种的风俗习惯啊来受影响啊。接着我们来看第10节，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啊。他们吃却不得饱，就是说祭司虽然吃百姓的赎罪祭的那一些祭肉啊，但是却不能够得到满足。行淫而不得立后，就是说他们参与偶像假神巴利的那些邪淫宗教活动啊，原来的意思是想要祈求多子多孙啊，结果没有办法蒙神来赏赐他们子孙啊的这样的一个福气啊。因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离弃啊神，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说上面讲到的，他们吃却吃不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啊，就是为什么会得不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反而是一个反效果啊，原因就是他们悖逆神啊，不遵守神的命令啊。啊，接着我们来看先知在这边，神借着先知来指责百姓的第3种罪，就是拜偶像的罪啊。这个在记载在11节到第14节。我们来看第11节：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啊。意思就是说，在宗教仪式进行当中啊，他们这个一面行淫，一面喝酒醉肉啊，当然这个是拜巴利的那一些外邦人的做法啊。那但是选民也受到了迷惑啊，也跟着一起来这样做啊。啊，夺去人的心，意思就是说他们放纵情欲啊，失去理智啊，那、啊、受到那些外邦巴利的这个的风俗的迷惑啊，这样去犯罪啊，所以巴利信仰所带来的这个淫乱、纵酒啊，夺去人的理智啊，使以色列人呢、啊、深深的受到迷惑，和受到这个影响啊。那因为有的是这样嫁娶外邦啊，那就受到他们另一半的这个影响啊，就不来祈求真神，反而失去啊理智，去向巴利偶像啊来祈求丰衣足食啊。当然我们是不会这样做啊，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有的教会啊，现在就是慢慢的在办各种活动啊，那唱那个比较现代的那种摇滚的歌曲啊，或者甚至来那个那样跳舞来举行活动啊，虽然可以吸引青年人的参加，但是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啊。虽然跟那个拜巴利是相当还遥远，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还为杜渐，有时候一步一步啊偏差啊，到最后就会失掉，就好像那个失掉这个警醒啊。我们再来看12节。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整饰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我的民求问木偶，意思就是百姓向木头造的偶像假神来跪拜，来祈求啊，他这些偶像来束缚给他们。 他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以为把那个巫师的木杖丢掷在地上，那看那个木杖倒下去的方向就可以知道偶像假神的指引，来决定他们行动的气象那在以西结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这个经节，我们有空回去可以看以西结书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那边有记载那就是当时的那个巴比伦王他站在那个岔路的地方尼布甲尼撒王他就这个时候率领的军队，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因为他是到底是要先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还是先去对付那个亚门的拉巴那他在这个两条路口他就是要占卜，他就是用签中文那个签其实是剑那因为我们翻译上就是可以让中国人都习惯抽签那就是用其实原文是剑他就来剑里面写一个是到耶路撒冷，一个是到亚门的拉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当然这样做但是我们这个在教会有时候也是不得已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选举投票那可能有时候就用抽签但是我们如果人的行为旨意，有的人也是习惯又好像用翻圣经来做参考当然这个是真的不得已的时候才这样做如果有办法很明确有长职传道可以来商量，弟兄姐妹可以来，大家互相来跟你做帮忙，来讨论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抉择，那这样是最好或者靠着祷告看着靠着圣经读经看神怎么样给我们启示是最好那当然这边是在说这个百姓以木杖来指示他们这个当然就是用那一种当地迦南地的那一种那一种外邦人的这一种做法那因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就是说由于他们的邪情失意导致他们的心完全迷乱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耶稣那因为他们一昧的来行淫离弃神就不受律法的约束到最后就不能来控制自己所以以色列人以偶像假神来代替真神，那所以就效法这个当地迦南那些外邦人求神那个用求问外邦的这一些偶像木偶用木杖来占卜这个是他们，这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心已经这个受到当地的这一些风俗习惯的影响，所以他们就迷失了这个信仰就离弃真神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儿女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在各山顶来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意思就是说学那个外邦的那一种敬拜方式，在高地丘坛上来献祭烧香那这边特别提到这几种树因为树影美好意思就是说这些神的显明那学受到这些外邦的影响，那 他们这些外邦人在山的这个山丘上的大树下啊，来进行敬拜偶像假神的活动啊，因为树荫树很高大啊，那个树荫底下很凉爽啊，又能够遮蔽啊他们行淫啊，做那些羞耻事的行为啊，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啊，意思就是说以色列的这些妇女们啊，甚至祭司的女儿媳妇也参与这一种淫乱的这个宗教活动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有很多的寺庙也都喜欢盖在这个高山上啊，那以那个环境的优雅来吸引人啊。但是我们知道山不在高啊，啊有神则灵啊，那树不在大啊，这个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亲近神，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啊，我们只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就可以啊。那当然我们这边也看到说，人的行为啊跟人的想法很容易受到别人跟他所居住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啊，不要来受到这个环境跟别人的这个错误的行为的影响啊。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啊，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情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啊！你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乱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这是因为以色列的妇女们啊，甚至包括刚刚提到的祭司的女儿或者媳妇，他们是在被动跟环境的影响之下来参与这一种淫乱的啊那一种那种宗教仪式啊，那所以神对他们比较宽容啊，因为你们自己离情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所以相对之下啊，祭司自己啊，他离开了工作岗位啊，去主动，他明白神的律法、神的命令啊，但是他却这个不顾神的这一种这样的一个教导啊，那去主动跟庙祭行淫，所以神一定要惩罚他们啊！这个就是在表明神更计较祭司的罪啊，对祭司严厉的惩罚胜过对他们这些家里的这个女眷啊，就家里的不管是女儿或者是媳妇的这一种这个的这种惩罚。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啊，意思就是说百姓不认识神跟神的旨意，那先知在这边有那种叹息的口吻说，无知的百姓一定会被神啊来惩罚。那刚刚我们已经这个引用这个罗马书跟启示录啊，都知道说神对人的行为啊的这个处罚是照个人所行的来审判并来报应他们啊，当然会衡量当时的动机啊跟所处的环境而有所不同。那最后我们来看第四大段啊，第四大段就是说啊，第四大段的意思啊，就如果是我们手头上是和合本圣经，那就是和合本在十五节前面的那个标题啊，就讲到说借着啊，在这边就是借着以色列受处罚来警告警戒在南方的犹大国啊。那首先第十五节就是来警戒犹大国不可以犯罪。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挽及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啊。 那这边提到说，以色列你虽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那以色列在这边指的就是北国的十个支派的百姓，那犹大指的就是那个南国的两个支派的百姓啊。那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因为常年来受到异教的这个红薯的影响，所以他们比较容易行淫。但是犹大南方的犹大国，因为有耶路撒冷圣城跟圣殿的关系，所以常年受律法跟正统礼仪的这个熏陶啊，所以不可以去跟随这个异教之风啊。所以这边提到说，不要往基甲去啊，因为基甲是以色列民作恶的地方，他们是在那边献牛犊为祭的地方啊。这个在第九章第十五节、十二章十一节、十一节都有提到基甲啊。啊，不要上到伯雅文啊。伯雅文它的原文的意思啊，是西华之家、罪孽之家啊。那伯雅文它是伯特利的别称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北国，它的这个创始者耶罗波安曾经在这个伯特利那边来建造敬拜中心，他在那边叫以色列民来拜牛犊啊，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的十二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啊。所以上伯雅文啊，伯雅文意思就是刚刚提到，他就是偶像的庙啊啊，所以这边先知用伯特利的这个别名伯雅文，有一种嘲讽的意味，就是在讽刺说，伯特利啊，本来是先知，本来是雅各啊梦见天梯，称为天之门、神之殿的地方，但是非常感慨，现在变成罪恶之城啊。所以接着又说，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啊，因为以色列人喜欢起假誓，在刚刚第二节我们有提到啊，又用牛犊来代替真神。啊，所以先知要犹大不可以犯跟别国以色列国同样的罪啊。那接着第二小段就是神任凭别国的以色列啊，让他去称他是倔强。我们来看第十六节，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换他们，如同换羊羔在宽阔之地啊。以色列倔强如同倔强的母牛啊，指以色列人顽梗不化，好像这个不听主人使唤的这些母牛啊。现在耶和华要换他们，如同换羊羔在宽阔之地，意思就是说，神要任凭他们自行其事啊，如同一只羔羊被换到那个看起来是很宽阔无边无际的那个不毛之地的旷野地啊，让它自生自灭啊，让它没有草吃，那最后就不得生存啊。所以我们人啊，那个不能够顽固啊，倔强不肯来顺从神的旨意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让神啊，这个说任凭我们自行其事啊，那这样我们就非常危险啊。虽然是看起来好像那个神让你这个自行其事，好像海阔天空啊，好像这个很自由，但是这个后果是啊是不堪设想啊。所以我们可以参考那个罗马书第一章啊二十四节啊。这边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说，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啊。而一章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又说啊，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啊，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啊。所以我们对那个被神 啊，任凭他去自行其事的人，我们也要跟他保持距离，因为他很喜欢找一些同伴来跟他一起来做那些神所厌恶的事情，他这样感觉到心理上觉得旁边有人，那说不定神会看到那个人同情他，也来同情我，所以我们对被神所这个任凭歧视的人呢，我们要跟他保持距离啊。那当然，另外一点呢，我们宁可被神呢把我们拴住啊，而蒙神的管教，我们有错被神管教啊，感觉上好像不自由被拴住啊，但是不要被神啊这个换任，让我们去自作自受，那后果是非常的这个可怜啊。所以十七节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王以后，以色列南北两国分裂，那北方的以色列国的第一任君王啊，就是以法莲支派的耶罗波安，所以在这边用耶罗波安来代表北方的以色列人啊。那他们既然喜欢亲近偶像假神，那神就任凭他们啊自行其事啊。所以神对人的这个最可怕的处罚就是任凭啊。所以我们宁愿刚刚提到过，宁愿落在神的管教的手中受苦，而不愿意被神啊任凭，而短暂的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轻松、放松、快乐啊。接着十八节说，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啊。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喝酒过度啊，全身那个酒臭难闻。他们时常行淫啊，因为这个常常有一些人喝酒作乐啊，最后就行淫，所以喝酒过度啊，那个跟行淫呢是常常连在一起。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啊，所以这些官长啊，不仅指政治的领袖啊，更是指宗教的领袖，就是祭司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喝酒的人啊，醉茫茫的啊，你跟他说你醉了，你醉了，他说没有，我没有醉啊。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有时候自己这个犯错啊，就是跟喝醉酒的人一样啊，会不察觉啊。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要从小错小醉就要很警醒，免得啊这个越陷越深啊。那我们来看最后一节，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自蒙羞啊。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风这边指的就是神的怒气啊，借着外邦人的侵略啊，把他们捡走，好像风把他们捡走啊，带到外邦的那个被掳之地，被带到那个巴比伦去啊，因他们所献的祭必自蒙羞啊，就是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去拜假神。刚刚一开始讲的这个地方为什么特别强调那个地，就是因为神跟赏赐他们迦南美地啊，但是契约的另外一个精神就是要百姓来敬拜啊唯一的真神啊，但是他们去敬拜这个偶像假神，所以就不能够蒙神的保护啊，最终就神借着外邦人的侵略，借着外邦人的武力来管教他们，把他掳到外邦之地，让他们在那边当人家的奴隶，来那边受别人的这种欺负，来那边蒙羞啊过日子啊。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来警惕的地方。所以今天在这边所提到的啊，神借着先知来指责 百姓跟祭司所犯的这些这个罪行罪恶啊，我们当然要这个不至于向他们犯这么大的罪。但是刚刚提到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提到的那些，我们可能会心理上会有这样的一种犯罪的情形啊，所以我们都就是有责改之啊，无责大家来互相勉励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避免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